耶稣应许，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非常高兴在这里跟你见面，又有机会呢和你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一起来读圣经。我想你也知道，我在另外一个节目《无限飞行号》里面做主持，这个节目呢常常接触一些在国内就是有残障的或者是患病的朋友听众，常常跟他们有联系。整个节目的宗旨呢，就向他们广播。我就发现呢，原来在我们国家里面，很多患病的人、有残障的朋友呢，都受到某种歧视。就是说因为他们生病比方说他们瞎眼了，或是瘸腿了，甚至呢只是受了一些什么伤，患了什么病，身体不好，他们就受到别人的歧视，看不起他们，觉得哎，这些人没用啊，甚至呢如果他坐车的话呢，旁边的人都用一种奇奇怪怪的眼光去看他们，哎，这个人干嘛断了一条腿啊，这样子。就是因为他们患病就受到别人的轻看，那就别说要找工作做了，通常是找不到工作的。其实呢，全世界多多少少都有这种倾向啊，因为你是个弱者，我就觉得呢，你没有地位，我就小看你。那如果在一个非常看重物质、看重钱的一个社会里面呢，啊，那些有钱人呢，他们就有地位，他们就有力量、有权力、有名誉等等。那你没钱的话呢，你就会受到歧视，人家也看不起你，甚至呢会欺负你，甚至呢在很多地方，在农村啊，男人打女人，因为女人是弱者，我是男人，我是强者，我就打你。这种文化呢，其实到今天还存在在我们的国家里面，非常普遍。那我就想到，到底公义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怎样的呢？到底上帝会不会执行公义的呢？今天我想跟你看两段圣经，先看第一段呢，是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出埃及记的第三章七节到八节的上半节。这里就说呢，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好，下面我就不读了。那这段经文呢，它的背景就是讲到当时的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呢，他准备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为什么要带他们出埃及呢？原来当时的以色列民族呢，本来是有七十几个人，就从米索波大米这个地方呢去到埃及。当时他们的祖宗约瑟呢是埃及人的首相、宰相，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呢是非常辉煌的、非常的尊贵的一群人，七十几个人，一个大家族到了埃及。但后来呢，过了400多年呢，就是圣经现在所记载的那个时代呢，已经过了400多年了，有的说是430年了。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呢，他们不是什么贵胄啊，不是什么贵宾啊，他们是埃及人当中的奴隶而已。 他们是受辖制的一群人，埃及人是他们的主人，他们做苦工啊，而且呢受到很大的苦。当时的埃及人就认为，哇，因为过了400多年了，你要记住，他们觉得这些以色列人越来越多，成为了一种威胁，他们怕这些奴隶以色列人有一天呢会可能推翻整个埃及的政权，所以呢当时的法老王就要把这些以色列人呢、希望他们不要再增多人数，包括要杀死他们生出来的男孩子，所有男孩都要杀。诶，但是这个摩西呢、因着种种原因，他结果呢就没有被杀，还是存留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上帝就说，诶，我要把这一些以色列人，就是我的子民呢，本来是奴隶，我要把他离开这个做奴隶的埃及的地方，让他们成为一个自由的民族，成为我的子民。啊，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要说的了。那我想大家稍微注意一点呢，你会不会觉得这段经文有点累赘啊，就是重重复复的。他说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他们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所发的哀声呢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这里呢用了很多字眼，听见了，看见了，我知道，我呢要下来领他们。那其实呢上帝可以说，哎，我要带他们离开埃及，完了，已经够了，很简单的一句，我要领他们出来，够了。为什么他要说我看见，我听见，我知道，我要下来，我要领，为什么要这样呢？其实这个圣经的作者用了这些重重复复的字眼是要表达一件事，就是上帝对人的体恤是非常贴身的，他是非常仔细的。这里呢不是说上帝说，哎，你们以色列人是我的子民，好，我就拯救你，不是。他是说出一个重点，上帝呢知道以色列人在受苦啊，不是因为他是自己的子民，而是因为他们的确受苦。我这位神，我知道你们受了苦，我实在清楚看见听见，所以我来。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确是很苦啊，他们被埃及人逼得很惨啊，他们要做苦工啊，而且苦不堪言啊，但是上帝知道，逼迫他们的是整个埃及王还有他们的国家，受逼迫的呢是一小群，虽然人数不少啊，但是呢他们是没有地位的弱者，一群以色列人。神说，你现在是大的欺负小的，强的欺负弱的，这是不对的。所以呢神要施行公义，神要拯救这些软弱的以色列人。其实呢从历史里面我们都发现，属神的人呢永远是属于少数的，而且常常在整个社会上呢都是一些比较软弱的一群人，没有地位，没有什么名声，钱也不一定很多。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教会常常成为受逼迫的一群人。在很多社会上面呢，就好像刚才我举的例子，因为你没钱，你没有地位的话呢，人家就越小看你，就会欺负你。但是让我告诉你，我们的神呢是一位公义的神，他不会让这些软弱的人就受到别人的伤害的，随便的让这些不义的事情落在他们身上的。神会审判，神会拯救。那这一段经文呢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要施行公义，拯救软弱的人。今天也许你已经落在这种逼迫里面，那请你记住，神没有放弃你， 神不会说啊，我不理你了，算了呗，你就继续受逼迫吧。神一定会施行拯救，虽然我们不知道神在什么时候会施行拯救，但是呢，神有他的时间，他一定会彰显公义的。不义的人以大欺负小，以强欺负弱，那这个肯定是不对的。所以就让我说第二点了，就是神的审判，神要拯救弱者，同时呢，他会审判那个欺负别人的强者。怎么个审判法呢？很明显啦，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的下面的几章，你就知道神用了十个灾祸，十灾来惩罚这些埃及人。有的那些灾祸呢，灾害临到的时候，你发现其实是挺残忍的，特别是最后的一灾，杀了所有埃及人的头生的牲畜或者是长子。你想想，哇，真的是遍地哀鸿啊，到处都是血啊。神杀了所有头生的牲畜还有头生的孩子。那但是如果你详细的看这十灾神的审判的时候呢，你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先来简单的数一数，到底这十灾有什么灾呢？第一个灾呢，就是水变血，就是河水变成了流出来的血，红色的水变血。第二就是蛙灾，到处都是青蛙，到处的跳。第三呢，狮灾，狮就是那个就是在床头啊那些狮子啊枣子，这些狮，狮灾。第四呢，就是蝇灾，苍蝇，到处飞的这些苍蝇，蝇灾。第五呢，是畜疫，牲畜的身上有疫症，瘟疫啊，很多牲畜都死了病了。第六呢，是疮灾，生疮。第七呢，是雹灾，冰雹啊，一块一块的冰雹从天上降下来掉下来，会砸死人的，非常危险的雹灾。第八呢，是蝗虫之灾，到处有蝗虫，蝗虫呢会吃那些稻米这些农作物的。第九呢，是黑暗之灾，明明是大白天，哇，变成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漆漆的一片。第十呢，才是杀长子之灾。我再重复，第一水变血，第二蛙灾，第三狮灾，第四蝇灾，第五畜疫之灾，第六疮灾，第七冰雹之灾，第八蝗虫之灾，第九黑暗之灾，第十杀长子之灾。那这样看一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哎，这十灾里面呢，原来有一个程序的。头五灾、六灾呢，基本上没有直接牵涉到人的，比方水变血啊、蛙灾啊、狮灾啊、蝇灾啊、畜疫之灾，都是跟那个环境有关系，跟那些动物有关系。到了疮灾的六灾呢，哎，人就生疮了。到人的身上了，冰雹呢就打到人的身上，人也会受伤。然后呢，蝗虫之灾呢也跟人的食物有关，黑暗之灾也会让你非常的难受，因为当时根本没有灯啊，没有电灯这些，如果完全黑暗的话呢，是非常痛苦、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到了杀长子之灾更是这样，那是牵涉到人的生命直接被剥夺了。那你就发现呢，原来头五灾没有对人有很大的伤害，它是有一点点伤害，但是是比较轻微的。其实呢，上帝要警告这个法老王，你要听我的话，你要让我的子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你要听我的话，如果你不听的话呢，我的惩罚就会加重，渐渐的加重，首先是轻轻的，是警告你一下，让你呢马上要悔改，听我的话。你不听的话呢，我就加重我的刑罚。你再不听呢，我就再加重，再加重，一直到最后，才到这个杀长子之灾。那其实这里呢，显示神对埃及人 对埃及王的宽容啊。他不是一下子就杀了所有的长子或者杀了所有的动物，而是呢先给你一个警告，你不听的话呢我就加重我的惩罚，你再不听我才再加重我的惩罚。其实这里让我们看到神是有恩典的。如果我们愿意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听上帝的吩咐呢，上帝是会原谅我们，是会接纳我们的，他会把他的惩罚呢减轻，甚至呢收回来。但如果你坚持不听的话呢，惩罚就会加重。那如果你一直看整本圣经呢，你就看见就算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也是这样啊，对不对？神一直跟以色列人讲话，你要听我的话，我是你的父亲，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哎，但是以色列人不听啊，后来呢还继续的拜偶像，结果神就用外邦人的手，这个亚述王啊，还有巴比伦王啊，马代波斯人啊，这些外邦人的手把以色列人掳走，亡了他们的国家，让他们变成亡国奴。那上帝不是一下子就让他们成为亡国奴，一下子把所有以色列人杀死，其实他是不断的给人有悔改的机会，只是以色列人不听而已啊。那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也是这样，神要救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在受苦，神要把以色列人救离开埃及。当时埃及人他们抵挡神，法老王是他们的代表，抵挡神不听神的话，那神呢就一步一步的先警告，然后呢重重的责罚他，让他知错。那这个法老王呢其实他到死也不知错，因为当以色列人已经到了红海边的时候呢，他竟然派追兵去追他们，那么神呢再行了一个神迹，就让这些埃及人的他们的追兵，他们的马车啊人呢通通淹死在红海里，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背叛神啊，他们行了不公义的事情，在神的眼中他们是不公义而且不听话，坚持不听话的人，坚持作恶的人，那没办法，神呢就会惩罚他们，甚至把他们杀死。那其实从这一个原则去看，在圣经里面很多神审判的事情，比方神曾经有多次杀死了很多人呢、啊，有啊，但是呢你别以为哎呀当时的神呢很凶啊，怎么那么残忍呢、啊、杀死这么多人。其实呢你相信神老早已经给他们机会去悔改了，只是他们没有听而已啊，所以神才会做出这样好像残忍的事情。当然呢这个是因为圣经也没有记载神怎么给他们机会啊悔改，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们深信呢我们的神本来不是个残忍的神，他就是愿人有悔改机会的神，他已经把机会给了人了，只是人不听不接受而已，那没办法呢，神到了最后就只有把这些不听话的人杀死，这个是我的看法。所以呢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呢，也许今天教会也好，就是那些还没信主的人也好，如果他们受到一些非常不公义的对待，好像刚才我说的大的欺负小的啊、不义的欺负正义的，一些强者欺负弱者，这些强者欺负人的人呢他们不肯悔改的话呢，上帝的审判惩罚也会临到他们身上。虽然我不知道神会在什么时候会惩罚他们，用什么方法去惩罚他们，但是神呢一定会惩罚这些不义的事情，因为神就是一个公义的神，他会让公义彰显出来的。但是我同时也相信呢，神今天还是会给这些人有机会悔改，让他们啊到了最后一秒钟还是有机会的。但如果他们连最后一秒钟那个机会也不抓紧， 还是要坚持犯罪，还是坚持做一些不公义的事情的话呢，那没办法了，那个惩罚就一定会临到他们身上。那我想呢，这个是对所有基督徒来讲是个非常大的一个安慰啊，真的。今天我们相信有一天呢，耶稣基督一定会第二次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呢，审判惩罚也会实现了。但是我相信呢，就算这一个惩罚惩罚不公义的事情不是在第二次耶稣再来的时候出现呢，也有可能在今天都会出现的，这是我的一个信仰。今天神也会做一些审判不义的事情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呢，当我们落在一个受逼迫的环境里面，面对不公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求神去彰显他的公义，彰显他的怜悯，去拦阻这些不公义的事情继续的发生。我觉得这个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责任，让神的公义随时随地都彰显出来。接着呢，我想读第二段圣经，这是新约的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第十五节。那里说呢，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一节经文呢，常常在布道聚会，就是讲福音传讲福音的聚会里面被人引用的一节经文，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呢，不单是在布道聚会应该读，平时呢我们也应该常常想到这一段经文，因为保罗宣告耶稣基督的降生跟我们的关系，他特别提到一点，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罪魁的意思就是罪人的一个首领啊，一个最差的一个人，最坏的一个人，罪恶最多的这么一个人就叫罪魁。保罗就说呢，在罪人中我是个最差的罪人。他深深的知道他是个有罪的人，是一个不值得赦免的一个罪人，但是呢偏偏上帝就赦免了他。那到底上帝怎么赦免人的罪的呢？就是通过耶稣基督的降生。那其实你要理解啊，这里说耶稣基督的降生为了拯救罪人，不单单是指的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这个世上那件事，就好像我们说的圣诞节，就好像呢路加福音或者是马太福音头一章圣经所说的，头一两章说到这个婴儿耶稣基督降生啊，然后呢人就得救了，不是单单讲到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而是说耶稣的降生，他在世上的生活，他的受死，还有他的复活，整件事情叫做耶稣基督降生。保罗就说耶稣所做的这一些事情，在历史当中所做的是降生、受死、复活，这一切呢是为了拯救罪人。如果耶稣不死的话，人的罪是不能得到赦免的，因为耶稣的死呢是把人的所有的罪恶都扛在自己的肩头上，代替人去死，然后呢神就把所有的惩罚，一个最重的惩罚都落到耶稣的身上，让他死在十字架上，让他接受这个最残酷的刑罚。那是因为人的罪呀。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和钉十字架呢，就代表着神的惩罚和神的怜悯、神的拯救同时发生了。刚才我们读到旧约的出埃及记那段经文呢，我们发现也是神的拯救和神的对人的惩罚是同时发生的。拯救呢就发生在以色列人整个民族身上，他们可以离开埃及出埃及成为一个自由的民族。 惩罚呢就落在这个不公义的法老王还有他的军兵的身上，还有埃及人身上，好像是分开来，惩罚和这个拯救好像是接受的人是两批不同的人，但是呢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呢就成为了同一个人。通过耶稣的死，人类可以得着拯救，通过耶稣的死呢就表达惩罚也临到人的身上。耶稣是个代表人物，神的恩典特别奇妙就在这里。我们想也想不通，想不透，为什么上帝自己会成为一个耶稣基督这个人物来到这个世上接受那么残酷的惩罚的呢？想不通，想不透，但事实上呢就是这样成就了。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来想这两段经文，出埃及记的3:7-8，还有提摩太前书的1:15的时候呢，让我们多想想，这个世界是有不公义的事情天天都存在的。这个不公义，这种罪恶呢，可以存在在整个社会里，也可以存在在你的心里面，你也犯罪，你也做一些不公义的事，那么人们也会犯不公义的罪，把痛苦降到你的身上，是这样的，真的会这样。但是同时呢，你要记住，神的拯救会临到你的身上，会帮助弱者，神的公义，神的审判会落到这些不公义的人和事的身上，神会审判不公义的人。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他把这个神的审判和神的拯救同时综合在一起，就在他的十字架上。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单是思想上帝的爱，思想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更需要抓紧每一天的时间呢，好好的传扬十字架的道理，每一天去经验上帝的爱，同时实践十字架上面所表达的公义和慈爱同时彰显出来。一个不容易做的功课，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好好的学习。好了，今天呢就跟你谈到这里，但愿上帝的话语不断的帮助你，不断长进，爱主更多，愿上帝赐福给你。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当天